耶稣基督的内在生命，第四十章，回顾荣耀，以色列的最后祝福，创世纪第四十九章。概要：以色列给他的儿子们最后的祝福或诅咒。他嘱咐他们，把他和他的祖先葬在一起，然后就死了。创世纪的最后两章，把以色列继而约瑟的历史带到了圆满的结局。年迈的以色列叫了他的十二个儿子来，按照神的引导，给每一个儿子祝福或咒诅。在这些祝福中，我们看到了圣经里一些最感人的诗歌。创世纪四十九章的最后一节是，雅各吩咐众子以毕，就把脚收在床上，气绝而死，归他列祖那里去了。创世纪四十九章第三十三节，归他列祖那里去了，这是天使看到的关于死亡的真理，这不是终点，更确切地说，这是真正的开始，是世上生命目的的实现。于是从属灵意义上说，死亡意味着新生，这是希望的悸动，而绝非永久的悲怆。以色列在灵界里归他列祖那里去了，以色列生命中这重大的一步，意味着主的肉身作为一个整体，成为了神圣良善。这神圣良善就是他对每一个有生之人强烈且充满慈悲的爱。他的这个属世层面什么时候进入了神圣良善或仁爱呢？在旧约中，是以色列完成他的祝福然后离世之时。在新约中，是在科西玛尼园的试探结束的时候。于是耶稣祷告完了，就起来到门徒那里，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五节。对耶稣来说，起来就是升格到新的境界，他的属世层面进入神圣良善或爱的本体。进入神圣良善，使他能够面对即将到来的背叛、审判、迫害和受难。他以圣洁之爱面对这些，而不是失败的绝望。但他有限的人之层面仍然存在于感觉和肉体中，体感层面还未达神圣良善。以色列和约瑟在死前都得享平安和满足，都进入了辉煌的境遇。约瑟描述了主在世上最后日子里的许多震撼和试探，但同时也有祝望的诺言。而在旧约中，以色列和约瑟最后十日的故事，才更充分地揭示了主的慈爱和应许。雅各召了他的儿子们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都来聚集，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。雅各的儿子们，你们要聚集而听，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。创世纪四十九章一到二节。以下是对儿子们的咒诅和祝福。有些人被咒诅，有些人被祝福。我们里面的十二个儿子，代表了构成人之意志的主要品性，有些是良善和真理，有些与之相反，合在一起构成了人。 为什么在他结束世上生命之际，主耶稣要对人类心智各构成的品性做出总结？这提醒我们意识到，当人临近死亡和复活时，他会快速回顾他的整个历史，他在世上的整个一生。主现在是否正在对他整个荣耀的历程做回顾？以色列的祝福和咒诅似乎是对荣耀本身的总结，对神圣进程的简要清晰的概述。首先，在对流变、西缅和立位的咒诅中，暴露了经由玛利亚而来的有限之人的遗传品性，然后呈现的是人之神性，主承载着这些属天品性，从而使天下垂，亲自降临。诗篇18:9。犹大代表的就是这人之神性，随后是希布伦、以撒加、但、加德、亚瑟、拿弗他利。这些祝福其中揭示了某些人消极的或有限的人类遗传品性，随后是经过试探和荣耀之后呈现出来的神圣品性。这些似乎勾画出道成肉身的耶稣荣耀的轮廓，是耶和华在世上的彰显。在这之后，对约瑟的祝福是一首昂扬的、令人振奋的颂歌。在属天的意义上，这仿佛圣子得荣耀的写照，所显明的约瑟的荣耀，恰如主在登山变相中显示的他的荣耀。便雅悯作为约瑟的神圣兄弟，位于最后。以色列的三个儿子现在特别值得研究和反思，他们象征着主耶稣基督的至高品性及其对我们主的儿女的影响。对于犹大，以色列说：犹大啊，你弟兄们必赞美你，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，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。犹大是个小狮子，我儿啊，你抓了食便上去，你屈下身去，卧如雄狮，蹲如老狮，谁敢惹你？鬼必不离犹大，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，只等赐平安者示罗来到，万民都必归顺。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，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，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，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，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，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。创世纪49:11。犹大是属天的教会，也就是所有活在对主纯真之爱中的人。这教会超越所有其他的。地狱未必逃遁天国，他的愚蒙将恐怖变成邪恶。在这里，纯真是天生的力量，被描绘为幼狮。犹大被称为幼狮后，又被比作雄狮和老狮，这是天国的全能，即使被地狱之人环绕，也安然无恙。这世上最古老的教会，以及由这教会之人组成的最高天堂，展示的是上帝众义的人类，那里的睿智之人 具有纯真、信靠和智慧，鬼必不离犹大，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，只等赐平安者示罗来到，万民都必归顺。创世纪49:10。在他道成肉身之前，上帝经有属天国度，并属天天使，灌输世上的良善之人。当他出现在旧约的领袖和先知面前时，他是通过一个天使出现的。耶和华在地上的全能就寄托在这些天使身上，他击着天使撼动了世人的心。降临的耶和华被称为人格神，犹大代表这些属天的天使。这个预言说，在赐平安者示罗到来之前，权杖不会离开犹大。上帝在道成肉身之前，没有我们的头脑和心灵能够看到的身体，他没有所谓的神性属世人，他不能直接灌输入世人的心性，他需要穿越犹大及属天国度，这在人类堕入邪恶之前是有效的。堕落发生后，上帝在创世纪3:15预言说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这个他就是主耶稣基督，是从童贞女玛利亚生的。自从堕落后，人类越来越深地陷入邪恶之中，而属天国度及犹大影响和改造人类心灵的效能越来越弱。犹大掌权，权杖不离犹大，也不离他两脚之间，直到赐平安者示罗到来。权柄从他的双脚之间，意味着真理通过属天天使来到脚低的事物，但这真理也变得越来越无效，它无法降达人们活在其中的低级的、堕落的属世和体感层面。然后赐平安者示罗来了，主耶稣基督在世上降生，犹大伯利恒的一个婴儿。示罗的到来意味着主的降临，以及当时的平安宁静。从这示罗代表主的意思中，可以清楚地看出，他之所以被称为示罗，是因为他给万物带来平安，赐万物以宁静。在最初的语言中，示罗源于一个意为平静的词。以色列预言犹大以后，又有六个儿子领受了对他们的祝福，随后是对约瑟的祝福。约瑟代表即将到来的示罗，他将恢复神圣真理和主的全能，以解放并撼动人类的心灵。对于约瑟，以色列说，约瑟是多产之子，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，他依仗着强硬的弓，他的手健壮敏捷，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，以色列的磐石，就是雅各的大能者，你父亲的上帝必帮助你，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，地里所藏的福，以及乳养和子宫孕育的福 都赐给你。你父亲所祝的福胜过我祖先所祝的福，如永世的山岭，至极的边界。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，降到兄弟中做王子的那一位头上。创世纪49:22-26摘选。以色列祝福约瑟的每一句话都是潜在地针对我们每个人的，因为约瑟是良善的硕果和真理的倍增。在以色列的祝福中，他被称为约瑟是多产之子。约瑟依仗着强硬的弓，他的背膀因雅各强有力的手而变得坚强。这里描述的是从被揭示的真理而获得的能力。这真理真实存于教义或宗教原则中。事实上，使能力得以输注进来的真理来自全能上帝的神圣之人。约瑟的祝福说的是牧人以色列的磐石，创世纪49:24。最内在意义上，这个牧人肯定是主，因为牧人在灵性意义上是通过信仰真理引导走向仁爱良善的人。诗篇第23篇讲述了事实。主是我的牧者。这里以色列的磐石在最高意义上是指主。这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诗篇118:22。在对约瑟的祝福中，以色列又预言说，你父亲的上帝必帮助你，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，地里所藏的福，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。创世纪49:25。你父亲的上帝是古教会的上帝，全能者的意思是试探后赐下奖赏的主。一个重生的人将从主领受来自天上的祝福，创世纪49:25。一位来自内在源头的良善和真理的祝福，说的是爱和信心从内在温柔地触动我们，改变我们的本性。同时赐予的还有深藏地下的祝福，创世纪49:25。这说的是被神圣真理神奇地规整了的实际知识。当揭示的真理规整我们对科学和自然的认知时，就把它们转化为真实的祝福。外在的造物就成为一个舞台，展现上帝和他的天堂，就像最早期那样。乳养的祝福是指对良善和真理的特殊情感，这是从主获得的温柔的夫妻之爱。乳房指这些情感，因为乳房与生殖器官沟通，因此属于夫妻爱情的范畴。此外，从乳房是哺育婴儿这一事实也可以领会这一层意义，即通过母乳喂养，夫妻之爱再结合对儿女之爱所产生的感情。这节经文的最后一句话是说，主赐福于子宫的孕育，这意味着最内在的爱和信仰 结合起来。这一点从子宫作为夫妻之爱的最内中心的意义上看得很清楚。主最珍贵的珠宝是恢复夫妻之爱，即一男和一女之间的爱，这出自主的纯真。以色列应许说，你父亲所祝的福胜过我祖先所祝的福，如永世的山岭，创世纪49:26。对如今世上之人来说，这是一个特别的应许，因为如永世的山岭的祝福意味着天国的彼此之爱，也就是从对主的纯真之爱中流露出的对邻人更深更真诚的爱。对世上教会的祝望是在主的引领下前行，重返黄金时代，不过却是如今属天之爱的新黄金时代。随着约瑟的祝福，我们读到便雅悯。便雅悯是个撕掠的狼，早晨要吃他所抓的，晚上要分他所夺的，创世纪49:27。真奇怪，为什么在约瑟得到美好的祝福之后，便雅悯会被诅咒？为什么祝福的结尾似乎是在诅咒小儿子呢？但在这里的象征意义是肯定而不是否定的，所以这不是诅咒，而是祝福。便雅悯代表属天良善的真理，正如我们以前看到的，它代表新的真理，也是教会唯一的真理。它也被定义为灵阶善真，是从最高层向我们敞开的活生生的真理。它在这里被称为狼，意味着渴望拯救和传递良善。很明显，从圣经的字面表述中，狼指的是那些猎捕者，但在这里指的是拯救者，从地狱里拯救那些被猎捕之人。这里指出，狮子也是一种猎捕动物，但在良善的意义上，狮子指的是被良善赋予力量的真理。耶和华自己就被比作狮子。类似的应用也见于其他捕掠生物，如豹或鹰。便雅悯早晨要吃他所抓的，晚上要分他所夺的，意思是有了主的同在就有了拯救。晚上要分他所夺的，意思是在耶和华国中他们的产业。便雅悯在这里代表了上帝荣耀圣子之强大和赐自由的特性，即他渴望拯救和传递良善。
当人们在自由中响应他的新真理即便雅悯时，他就把他们从邪恶的境遇里拯救出来，提升他们进入主的国度。当这些发生时，拯救之人起初处在朦胧之中，但最终他们将进入清晰的光明。在经文中肯定此事，说道，那里有统管他们的小便雅悯，诗篇68:27。这一切是以色列的12支派，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，为他们所祝的福，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。他又嘱咐他们说， 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，与我祖我父在一处，就是在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。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妻子萨拉，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，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。雅各祝福众子已毕，就把脚收在床上，气绝而死，归他列祖那里去了。创世纪49:28-33
摘选。
亚伯拉罕代表从儿时起主的属天品性，得了荣耀。以撒代表他的理性品性，得了荣耀。雅各则是他的属世品性，也得了荣耀。于是麦比拉洞对天使和主来说是生命之地，是进入荣耀的奇妙入口。雅各现在死了，归他列祖那里去了，意为已达荣耀前的最后阶段。对于临近达成荣耀的耶稣基督，他里面代表天阶圣真的约瑟，仍然处在待得荣耀的人类本质上。这一点连同他的外在感官和身体仍然是有限的。创世纪最后一章讲述最后的荣耀，展现出复活故事本身的不同侧面。